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早期课第七册的时间。我们在上个星期是讨论到471节，上星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是讨论到真跟罗两个人的关系。这一次虽然以夫妻的形式相处，但是在这个夫妻的关系之下，他们还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角色，比方说是父亲跟孩子、母亲跟妻子、情侣。所以在他们的夫妻生活当中，夫妻当然是主要的关系，以便作为他们能够完成他们的价值完成的主要亲密关系。但是在夫妻的角色之下，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其他的关系在辅助夫妻的关系。从这一点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比方说我们这一世跟我们所有有亲密关系的家人在一起，除了跟家人的表面上的关系之外，我们还有我们看不见的其他的关系在辅助着现在关系的进行，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辅助着我们现在的这个关系，而且也是现在这个关系的后面的背景基础。我们是一切万有的一份子，而对方也是一切万有的一份子。那为什么我们要跟对方有这样的关系来互动呢？那是因为要完成我们的某些任务，所以对方跟我们搭配来形成一种亲密的关系。而在这种亲密关系之下，其实是有各方面的其他的情感的连结来辅助我们现有的这份关系的继续进行。这里头有两个重要的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其实没有吃亏任何事情。我们在前面的这些转世经验当中，我们都有不同角色的互换，所以没有真正的损失，或者是说就算吃亏了也是自家人，这是第一重意义。而第二重意义的意思是说，在那么多人当中，为什么要选这个人来当我们的配偶，或者是我们很亲密关系的类似像儿子或女儿这样的关系？那是因为我们有其他的转世关系，以其他的转世关系的情况之下，配合现在的这个主要角色，我们因为有其他的转世关系，所以我们在很多地方我们或许是让位，或许是我们占便宜，也因为这个其他的转世关系在后面当辅助的基础，所以我们比较容易借着这样的关系来完成我们在当世的任务。而且应该说除了这个人之外，没有更适合的人来适合当我们的配偶或者是我们的儿女。因为除了这个表面上看起来的这个关系之外，还有很复杂的综合性的叫做憨不浪当的关系合在一起，才能够真正使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去完成我们的任务。有一点像我们在玩易经抽了什么牌局，这个牌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卦象，为什么会有其他的变卦。有点像厨师在煮菜一样，放多少盐巴，放多少味素，放多少酱油，总而言之我们在调味料上或者是在煮菜上面，我们怎么去搭配，而要煮这道菜最适合的是什么样的调味料，什么样的配菜。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现在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关系人都是我们内在精心选下来的调味料跟配菜，主要就是为了要煮我们所想要煮的那一道菜。我觉得有这样的了解的话，对我们处理我们的亲密关系上的话会有蛮大的疗愈的效果。因为并不是我们受到欺负或者是我们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而是我们醒过来用他的背景，而且这个背景不只是眼前所看到的这个关系，眼前也许是配偶儿女，而实际上有多层的关系，比方说刚才讲的是父母啊、妻子啊、儿女啊、情人啊、族谱啊之类的关系。这个意思是说，比方说现在在玩的是夫妻关系，可是这个夫妻关系背后必须要选一个当下的夫妻关系的其他的潜意识背景当中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其他角色。因此我们在这个夫妻关系当中 那个容忍度会高一点，怀孕也跟其他的配方是不一样的。所以各位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所处的关系有没有像中药的配方方式，我们要顾及所有的平衡，以及顾及用什么样的药方来搭配的话会达成什么样的效果。我们在选配合的时候，比方说像前几天我开玩笑提到洛山峰，派特莫瑞利是个索尼，碰到一个像右南那样的布莱恩，索尼算是风，而右南的话是山，山是指，而风是吹动的，吹动的风碰到让它无法移动的梗，所以才产生蛊惑的效果。这只是一个单一的效果而已，但是在背后里面有没有布莱恩跟派特之间的我们所不知道的其他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简单的纯粹是一个男女关系，不是简单的是一个洛山峰的关系而已。赛斯的这段论述方式让我们觉得人生的关系，或者是我们在人世上所碰到的这些关系人，其实是一种配方的方式，类似像中药的平衡的方式，目的是为了要产生某种效果。根据药材的特性，比方说体虚的话，那么必须要用热属性的药材来加，如果是热属性的身体的话，就要用比较寒的药材来平衡，这样一搭配就会产生新的效果出来。这就是一种综合性的关系的看法。而在这个看法之下，我们也了解到我们根本只是投射到人世间而已，我们既不是那个角色，也不是那个性别，更不是那个身体，因为我们互相演过很多的角色，我们也互相换了各种不同的性别以及各种不同的身体，因此我们只是拿目前的这种方式的搭配，以对方的属性来激发出我们另外一种属性出来。而这种搭配方式是内建的，也就是我们来之前已经知道用这种方式可以产生什么结果，所以我们才内建这样的情况。所以真跟罗无论如何都会碰在一起的，真跟罗无论如何都不会生孩子的，因为这是内建的。我们的内在自己为了要达成某些愿望，然后呢去创造某些角色，不是只有创造角色而已，而且要安排生命蓝图，不只是要安排生命蓝图，而且要像中医一样配好一包药，这包药包含了我们所要的任何属性的这样的人放在我们的身边，当我们的配偶或者是重要关系人。既然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特质，经过很多不同的转世，所以这个人的身上就有很多很多我们所不了解的其他的信念，其他的 essence 人格本质，所以可以把每一个人想成是一包完全配好的药。而这包药要放在什么人的身边，跟这个人的综合才能够产生新的药效，而因为有一个新的药效，所以才能够产生完成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包中医所配好的药材，不但药材是独一无二的，而且跟对方的对应方式也是独一无二的，只有我们才能够跟我们的关系人产生那样的结果。你跟其他的人配在一起的话，也不会产生相同的结果。所以我们不只有在关系方面去讨论以我们认为的群体的标准的关系应该怎么相处，可能必须要从这个人的底性去了解他，也必须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底层的关系，或者是我们跟对方的这些其他我们所不了解的关系到底是呈现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的易经所谈的内容，比方说一个个性是乾卦的人跟一个个性是离卦的人一合在一起的话，同样都是火跟干的东西，因此就会产生同人的效果，叫同人卦。不同属性的人一碰在一起，就会产生不同属性的结果，就好像我前面所说的洛山峰也是同样的情况。那么我们对关系的话，就不是只有以单独的性别或角色来思考， 我们可能必须要透过我们的联想，我们的想象力，然后我们去感觉我们跟对方的关系，以及我们必须要利用灵感跟我们的直觉力去了解我们的人生到底因为跟这个人在一起产生什么样的创造性，以及怎么样往我们所要去的方向走。如果各位去看大瑞资料的话，在大瑞资料前一本的第131则，大瑞既然也提完全一样的内容，大瑞在131则说，随着你们的观察并且开始理解你们在肉体中的行星生存中，你们将成为你们所示的那个你。你有钱这样做，你可以把你全部你所要的，你曾经经历过的所有的生命死亡过程收集在一起。你做过妻子，做过丈夫，做过孩子，做过邻居，做过这个，做过那个，这都毫无疑问。但你最伟大的经历是什么呢？就是把生命跟死亡的事情放在一边，因为这样才有联系性，这样才能够提供更多的了解。如果把道瑞的这段话移到我们这里来讨论的话，如果我们能够了解我们跟我们的亲密关系人除了现在的这个关系之外，如果我们把所有曾经经过的这些联系性的关系全部合在一起，就好像我们打开了那个人的药包，知道这个人原来是什么样的中药材料所组成的，我们就不会有太多的疑惑了。除了他是我们的先生或太太之外，他曾经是我们的爸爸，曾经是我们的妈妈，曾经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或者是曾经是我们一起工作的朋友。我们了解这个身份，了解他的特质，了解我们跟他的关系之后，我们就能够非常的了解我们到底是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在做，为什么需要这样配方的人在我们的身边。其实我们在写赛事资料，我觉得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三个最重要的因素，一个就是我们遗忘了我们曾经经过的事情，剔除了我们所不喜欢的那些感受以及经验。我们因为剔除掉这些经验，所以我们必须要一再的重来，而且我们在重来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第三个重要的感受是，我们真的不愿意去体验我们现在的这个角色，而且不但我们不愿意去体验现在的这个角色，我们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想要移掉它，想要删除我们现在的这个角色的体验。我们想要用自我的力量来改变现状，打我们的人生舞台。对我们的内在自己来讲的话，他为了要体验某些特殊的感觉，所以才果不理沙中爱莫能助的把我们的某些经验剔除掉。我们投胎到人世间已经忘掉了大部分我们曾经有过的经验，或者说干脆就是一张白纸投胎到人世间。只有既有我们内在帮我们设定的初始信念跟初始的天赋本能。各位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想，好，如果你学过的什么东西你都全部忘记了，那么会不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使用我们的才能？那是当然会的嘛。比方说一个人到年纪大一点的话，所谓的老人痴呆症讲的就是他没有办法去记以前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通常我们说一个人他很聪明，我们的意思也常常是指说他曾经经过的事情他都记得，不但记得而且可以把以前的事情拿来现在做应用，这样的人我们称他为非常聪明的人。那么如果我们今天除了我们此生此世有的经验记得之外，如果我们能够记得前生的事情，前生的能力，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会拥有当今世上没有人可及的智慧？但是我们的内在要设定一个人格到人世间来体验某一些特质的话，必须要把其他曾经拥有的记忆要先删除掉，要不然他是没有办法到人世间来体验这个特殊的经验的。如果按照道瑞的说法，道瑞常常说他觉得非常的惊讶，我们为什么到人世间来，本来一次就可以完成我们的任务，马上就可以往上层走，继续的在其他的层面发展，我们怎么会花那么多的生生世世不断的轮回转世卡在原来的游戏上？赛斯也曾经讲过，我们就 只要几个转世就可以了，可能当父母啊，当孩子啊，当男当女，就算这样的话，四个转世经验也就足够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转世？就是因为我刚刚讲的这个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把前面的转世经验忘记了，而且我们在重新投胎的时候，我们也忘记了我们前面的经验。我们产生的人生经验，假如这个人生经验不是那么满意的话，我们会想尽办法把它删除掉、剔除掉，我们也不愿意去记得它。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我刚讲的，用自我的方式想尽办法把已经设定好的人生蓝图想要变成另外一种方式，我们根本不按照我们内在的计划来执行。而现在假设这样讲好了，如果内在需要100个点数才能够离开人间的转世的话，就好比我们在大学修学婚，好，我们必须要修足什么样的学婚，然后我们才能够拿到我们的毕业证书。假设我们在人世间的轮回转世，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达成这样的学婚的话，那么我们每一次都修同一科，我们永远不会想去修另外一科，所以我们的学婚永远是不够的。有点像我们如果用 iPhone 的时候，iPhone 的设定程式会不断的来侦查我们的手指印，可能印了很多很多次，然后最后才达到 iPhone 了解我们的手指印是什么样子的结构。因此下一次我们用这样的手指印来开机的时候，这台 iPhone 才能够辨识谁才是这个手机的真正的主人。那么假设我们要离开这个物质的轮回转世，就是必须要有那么多的手指印把它补满。我们如果有那么多的补满的分数或手指印的话，一旦补满之后，我们自然频率会提高，而频率一旦提高以后，我们自然会离开这个人世的转世。那么我们的每一次的人生是不是像每一次印给 iPhone 的那个手指印一样？可是因为印的不好，所以我们才会不断的印，不断的印。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印的好一点的话，我们就不会一直在那边轮回转世。为什么我们会忘记前面的经验？基本上是因为我们担心害怕的关系。就如同我们每天做梦，为什么有些人所有的梦境都记得住？为什么有些人会说我从来都没有做过梦？那些从来没有做过梦的人，按照赛斯的说法，是因为他不想面对梦境的结果，他不想了解梦境，所以他觉得他没有在做梦。如果这个人从来都不记得他的梦，那么他所有的经验就只有白天的醒时经验而已。跟那些能够记得自己梦境的人来说，这个差别就蛮大的。因为如果完全不记得自己的梦境，就没有办法利用梦境来取得从梦境当中得到的经验，只能从潜意识当中去了解曾经做过什么样的梦，可是自己又不觉得自己曾经有过那样的梦境。假设你的 iPhone 永远不记得你第一次印的手指印是怎样的话，那么你又怎么能够让你的 iPhone 在一次之间就完全把你的手指印能够弄清楚，而变成它可以检查你的方式？所以如果你每一次印在手机上的手指印马上就会被删掉的话，那么你永远在那边玩识别手指的游戏了，永远也没有办法把手机设定完成，没有办法进到下一步。我们永远在那边弄手指印，因为手指印没有完成啦。但为什么手指印没有完成？是因为 iPhone 没有办法一次把你的手指印完全读下来，必须要透过很多次的效果，从不断的你的手指印的状态去组合一个你的完整的状态。赛斯所说的那些最后一次转世的人，可能就是他的手指印已经拿到了 99% 了，可能最后你再印一下就知道你的手指印是怎样了，然后就会让你过去了，然后你的频率就会提升了，会到下一步去。所以我们在学赛斯资料的时候，我想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要去往何处，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以为我们学赛斯资料是要在这一世的生活当中能够过得在感官上好一点的话，而不是意识的拓展、频率的提高，那么我们当然会以 形体式的好坏标准、善恶观，或者是我们感官上能够取得更好的感官上的享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再好的物质生活，我们也只能在这个物质生活再继续打转了、啊。就好像你一直在玩那个印手指头印的游戏而已啊，你没有办法往下一步走，因为我们的观念就是要在物质世界上求得物质生活的美满，我们重点只是在求这个部分，我们希望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希望我们名利前行各方面都满足，我们要的只是这样而已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赛斯对真的教导就没有成功，因为他们终其一生并没有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也没有在财务上有多么伟大的成就，或者是在任何地方有什么大的成就。可是以转世轮回来讲的话，他们的确完成了他们最后一次的转世轮回，而且也把这个重要的信息传递给人世间，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创造性。真正的创造性是意识的拓展，是频率的拓展，是完成我们在人世间的轮回转世，是替我们的内在自己完成内在自己的愿望，让内在自己可以继续的往上一层走。就有点像我们在看易经的八卦图，我们从无极到太极，到两仪，到四象，到八卦，到六十四卦。比方说我们处于先天八卦的情况，我们也是必须要把这个八卦的所有的相位卦位完全完成之后，我们才能够继续往更深层的六十四卦去发展。用一个日本庭园的一种竹落来做比喻好了，日本人称这种东西叫做天水，或者是叫深都。水慢慢的灌在一个竹筒上，一直到水满了或者是重量到的时候，这个水瓢就会往下掉，然后嘣一声变成空的东西，再重新开始。一样的，我们在人世间轮回转世，也是希望在某一方面都完全能够意识上能够补满，补满以后我们就会往上一个频率、上一个阶层走，我们就不会永远卡在这个层面上。那么以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所有我们能够取得的经验都是我们的宝藏，不管这个经验是好的还是坏的。所以为什么赛斯说好的信念来往前走，而坏的经验来服务你好的信念？好的或者是坏的信念，不是因为肉体感官去感觉它才说它是好的或坏的吗？如果以意识的角度来讲的话，不可能只有白天没有黑夜嘛。所以老子《道德经》才会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为什么呢？因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鹤相随。如果没有女人，那么男人就不叫男人；如果没有高的，低的人就不会是低的；如果没有好的话，坏的就不会是坏的。所以这只是一个相对，只是一个补满而已。那么意识的拓展是什么？意识的拓展就是找我们现在所没有的。什么叫创造？创造就是现在没有的东西把它补满叫创造。那么以创造性的角度来讲的话，有一定要用什么方式才叫创造吗？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只要有任何新的经验都是叫创造的经验。不然的话怎么会说缓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呢？我们在洛杉矶上课，在很早以前我们就提这样的概念。对赛斯资料我们的确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不觉得赛斯资料是在求得人世间以情体的观念来看的好或不好，而是像补手指印的这种情况，最主要是要把意识所缺憾的部分补满。我们的内在为什么要设计一个人格具有这样的特质，然后以这个特质的方式来脱胎呢？是因为我们的内在正好缺这样的信息或这样的经验，所以才会用这种方式来设计一个人来脱胎。所以我们来的时候有我们的生命蓝图，这个生命蓝图主要的目的不就是在补我们内在所需要的那个部分吗？这个叫意识的完形吗？那么既然要补意识的完形，所以每一个补上来的东西，假如所有的 得到的经验都是经验的话，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最容易让我们的意识的缺乏的部分补满了。这里就又回到我经常在讲的那个138节的一切万有的三个两难之际，我们的内在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经验，所以设计能够取得这样的经验的人格。问题是这个人格不能给他内在自己的经验或者是其他转世的记忆，那么这个人格投胎到人世间之后，因为没有前面的记忆，也没有前面的经验，又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只能根据自己的内在的潜意识跟自己的信念来人世间去取得内在所需要的资料。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内在的想法当然没有办法让外在自我完全了解，而外在自我面临群体的状态，会以群体的价值为价值，因而会采取很多跟内在所设定的方向意识形式跟感受方式不一样，所以会跟内在的方向冲突，或者是采取的方式跟内在是不一样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我们好像是可以用不断的转世，就好像我们不断试验我们的手指头的方式来达成手机所设定的它要的那种手指头的信息。那么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多试几次当然就可以完成。现在的问题是在于一旦多试的话，产生出来的那些负面的能量、负面的想法不会因为产生出来就可以收回去。我们在前面的章节当中有提到，假如我们送出某些想法，这个想法虽然已经不在我们这个层面，但是只要想法出去了，它会继续的成长。因此当我们没有办法完成我们的内在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所产生出来的这些想法、这些能量状态不但没有办法完成内在的需要，而且会不断的再继续成长，而这个不断的成长又必须要由内在把它照顾好。所以就像睡醒理论一样，层面会不断的发展下去，内在自己永远没有办法完成他自己，而一切万有也永远没有办法完成他自己，也幸好没有办法完成他自己，所以因为有不断的行动，由不断的行动所以本体才会存在。如果没有不断的行动的话，连本体都会消失，因为完成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的所有层面的内在自己才会继续存在。而根据前面的这些论述方式，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操作的哲学。各位，我们会以全然不同的观点再看赛斯资料。为什么赛斯资料不是治愈病症的资料？为什么不是解决问题的资料？因为如果它是操作我们的身体的病症而已的话，那么我们还是在物质实相在那边打转了。如果我们真正的问题只是为了要解决现在的问题，或者是以相反的方式来对抗我们现在的现状的话，那也只是在现状当中在打转而已。举一个例子来说，当一个媳妇刚刚入门的时候被婆婆欺负得很惨，当这个媳妇熬成婆之后，假如觉得自己当媳妇的时候是这样被欺负的，所以当她熬成婆之后，她就以同样的方式来欺负自己的媳妇的话，那只是在原来那个媳妇跟婆婆之间的问题在打转，而且永远也跳不开这个媳妇跟婆婆的问题。而且当她是媳妇的时候，婆婆在欺负她的时候，她也可能采取两种方式，一个就是努力的跟自己的婆婆对抗，一个就是消极抵抗。但是不管是抵抗或者是对抗，或者是将来熬成婆之后以同样的方式来治理他自己的媳妇的话，那么他永远会卡在这个类似的问题上而已。一样的情况，如果我们老是在健康或者是生病、有钱或者是没有钱、男生或者是女生这样的一种对抗方式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到刚才所说的男力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合，因为圆满了所以才跳开来，可以用另外一个完全不受制的方式来看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假如我们现在是受欺负，然后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抵抗受欺负，如果我们今天的脾气是弱的，然后我们用强的方式，只是这种方式的话，我们仍然是在这种两极的状态，跷跷板的两边，我们是没有办法离开问题的。 我们或许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改变一点点的现状，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是在我们意识的焦点之下。那么既然是在自己的意识焦点之下，那么我们仍然受制于这个问题的束缚，而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开。我之前也提过很多次了，如果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是很懦弱的，然后你现在采取另外一种方式让自己非常的坚强，那么你是用坚强来抵抗你的懦弱，你还是在懦弱跟坚强之间在打转啦。假如之前的话我们受到金钱的压力的影响，那么现在我尽量的大方，尽量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抵抗我曾经那种金钱上的匮乏的感觉。那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不管是匮乏也好，或者是现在的大方也好，它的真正重点还是卡在你对金钱的焦点。那么什么时候你才能够把真正自己的焦点从金钱的这个问题上移开来？按照赛斯的说法，赛斯用的是三部曲，第一个就是放松，第二个是转移，第三个是转向。所以面对现在的问题，我们不是要去对抗现在的问题，而反而是去了解前盘的状况，而因为我们的了解，我们从这个问题上根本已经把它整个移掉了，不会再把焦点放在这个上面。你永远不会对自己说这是我的锁，我跟各位证明一下这是我的锁，因为那就是你的锁，你干嘛要证明呢？意识就是焦灼的方向。假如说我们已经从这个问题上解决了，我们自然而然这个问题根本不会造成我们在意识上的关注了，我们已经bypass了。我经常讲的那个心理学上所说的白熊理论，不管你要忘记白熊还是你要想起白熊，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你想也好不想也好，你总是白熊的问题在困扰你。在恋爱的男女哦，假如你要这个深深恋着其他的人的这个男人或女人，你叫他说你不要想他，假如这个人说我再也不想他了，那么当他讲再也不想他的时候，他不就又想了一次吗？努力的再也不想，那这个努力的再也不想本身不就是想吗？这叫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如果我们的心真的放松了，如果我们再也不对这件事情产生介意的时候，我们连自己都不觉得这样的事情有在发生还是没有在发生。这种情况各位其实是真的很好试验的。假如说你觉得某个人让你很讨厌，然后你说我现在不要再讨厌他，然后你看当你想你不要去讨厌他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时候你内心里面会有一个感觉会起来，就是说他其实蛮讨厌的。当我们说我们原谅某个人的时候，你还觉得你在原谅他，你就没有真正原谅他，因为你还是觉得他做错的事情了。如果我们来人世间真正的目的是要取得我们的感受，叫做感知跟创造的话，如果这是最底层的东西，而我们的感知跟创造也不是只有我们一个人，我们是带着一大群的部队在感知跟创造我们现在的人生，那么所有你感知到的创造到的事情对你来讲的话都是珍宝，不管它是好的还是坏的。永远不要删除掉任何一个你内心的感觉，即便它是一个不好的感觉，只要找个空间让这些感觉有个容身之处，而你可以用一个综合的观念看你整个所有的整体的概念的话，那么它的重要性其实存在或不存在都是你的珍宝的一部分。一个悟道者最后要成道之前一定要做模考，这个模考也就是他必须要接受他曾经看为是非常黑暗非常不满的事情，他要接受所有他的感受，所以他才能圆满，才能够把一个图从完形的角度上去完成它。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来看我们的人生创造是以什么样的态度。首先碰到的任何事情，不管再困难的事情，是不是第一件事情是要好好的去感知它？因为当你好好感知它的时候，你的内在就会满足于你所得到的知识跟经验。一旦你的内在得到了他所要的知识跟经验，那么现在的现状就会立刻改变，因为他不再需要同样的感觉了。当你的内在已经经验了这件事情，你觉得他有那么笨，他会一直想要这个经验吗？假如 我们的内在是以创造性的角度在让我们来人世间体验人生的话，那么只要我们感受到了，那么他也就满足了。一旦他满足了以后，他是一点兴趣都没有想要再重新体验一次。只有自我才会想要一直体验某个状态，因为意识是在变为的状态，不是吗？我在洛杉矶这边上课，很早以前就提这样的一个论述方式，当你内心里面有痛苦，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跟自己的痛苦相处。很多人觉得你怎么会有这种说法，这样不是太异类了吗？其实不是，这是依照能量的原理，依照完形的理论，依照赛斯的基本想法，我们的内在绝对没有那个胃口想要一直体验某一个经验。一旦这个经验它真正满足了，它就会想移到别的地方，它不会一直想体验某一个事情的。灵魂最重要的就是感知跟创造。那么如果事情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连感知都不愿意去感知的话，那么因此我们才会在这个上面不断的去卡在同样的问题上。而如果我们采取的方式只是用一种相反的方式，对抗的方式的话，也一样啊，那也是跷跷板的两面而已啊。对一个熬成婆的媳妇来讲的话，她如果看穿了这个婆媳之间的问题，她根本连在这个方面去下手的兴趣都没有了。这就是赛斯所说的，对一件事情你已经放松了，你已经不再介意，不再焦注在这个点上。一旦放松以后，你才能够转移，一旦能转移，你才能转向。一旦你转向之后，你跟这个问题是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样的婆婆的话，她对媳妇是反而会相对的非常的疼爱她。我今天在中国时报上看到一则新闻，是提到明孝宗，据说这个皇帝一辈子只有一个皇后，他没有那个三千佳丽，也没有跟其他的任何女性发生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妈妈只是个宫女啊，后来是因为宫廷的这种斗争，甚至连他妈妈的性命都没有办法保持，而他自己也是非常惊险的情况之下才活下来。因此他看透了这些东西，也厌倦了这些斗争的方式，所以他一辈子他就不要有其他的三千佳丽，完全避免掉宫廷的内斗。据说这是中国唯一只有娶一个皇后的皇帝。所以从意识的本质来看的话，我们碰到任何问题，基本上我们除了要去感受问题之后，我们仍然要在这个情况之下去移动。我给它一个名称叫做正反移，也就是不是正面，不是去扭转它，而是什么？而是根本把它移掉。而这个移掉的方式就是由正面去接受。如果正面接受以后想要用反面来移，我们了解到正跟反两边仍然是在跷跷板的两面。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日本的天水，那个天满以后它就必然会翻覆下来，这个叫做满庇护。所以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我们也许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因为我们在固执这个信念的过程当中，因此我们会以这个信念的方式去收集有关于这个信念的所有的经验，这是没有错。可是当我们受这个信念所苦的时候，一般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好像是跟这个信念相反。所以从正面跟反面当中去了解之后，一旦了解完了之后，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把它超脱掉，把它移开掉，变成一个完全不受这个正面或反面来影响你的状态。我觉得各位是不用担心我们所碰到的任何问题，我们主要去感受它，在感受的时候，我们的内在的力量当然就会进来了。假如我们在感受的同时，我们的内在力量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从自我跟内我的合力之下来产生很多不同的想法，把现在的现状把它处理掉。在处理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或者是痛苦的事情，大致上会有三种不同的状况。第一种状况就是我们现在的信念是合乎我们的内在信念，但是只是因为内在希望去体验这种感觉，而所以我们会发生这个事情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当然是最 OK 的，最容易移掉的，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合乎我们内在的信念，我们内在一旦体验到他所要的经验之后，他自然就会移掉了。这是第一种最好的状况。第二种状况就是以自我在操作，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用自我在操作，可是这种操作方式跟内在所要的资料跟内在的价值完成是完全不合的。以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我们自然而然会得到内在的信息。我们的内在如果有这一类的资料让我们能够克服这个困难的话，我们内在当然就直接会给我们这个资料，而让我们去改正我们现在所产生出来的问题。那如果我们的内在没有这方面的信息的话，我们的内在就会到处去找，到任何的地方去寻求答案。一旦我们的内在找到答案，也会以灵感的方式来通知我们。因为我们的内在自己他所处的位置比我们在物质实相的位置要高很多，内在自己并没有受到时空的限制，而且内在在取得资讯比我们容易的很多。只要我们愿意稍微给内在一点时间，稍微等待一下，你就会发现内在会给你一个最好的答案。这是第二种状况。第三种状况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我们用一种错误的方式在进行一种行动，而这个错误的方式常常会变成我们新的经验从错误当中学习到的一个对的方式。所以以这三种方式的话，我们所碰到的困难，除了我们在这个困难当中去体验到这个困难，而由于我们的体验给予我们内在的一些资粮之外，我们是可以从错误当中去产生对的经验，也可以从现在有困难的情况之下从内在取得我们自己的灵感。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很多方法是非常有效，而且是能够达成创造性的目的的。不只是我们在物质层面的自我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包括其他次元的各个我们的内在的层面也都用这种方式在处理所有的问题。这些方法我在上次已经大概提过了。最重要的就是联想的能力。当我们联想的话，是不是可以把所有的信息全部把它集合起来？比方说我前面所说的，以真跟裸来讲的话，他们不只是先生跟太太，他们还有父母亲的关系，还有爱侣的关系，还有朋友的关系，姐妹的关系，子女的关系。那么透过联想力的话，它不是只有针对现在的角色是夫妻的这个角色，而是可以把所有的曾经有过的这些经验做联想的方式连在一起，因此去解决现在的现状就会比较简单的很多。因为它不是只有一个夫妻的关系所产生出来的经验而已。比方说真这么信赖他的先生，因为罗曾经是真的父亲嘛，而且罗曾经是真的老师。当罗是老学究当老师的那一世，真是一个舞女嘛。所以如果透过联想的这个过程的话，那么对真或罗来讲的话，就知道原来真有那样的情绪，对他的那样的信赖是有原因的。真如果跟别的男生在一起，如果他嫁给别的男人，当然就不会有同样的情绪。真跟前夫泽的关系就不会像真跟罗那样的关系，他对泽也没有那种信赖的感觉，不会称泽为泽太阳，但是会称罗为罗太阳，因为这种信赖是不一样的。在这里我讲个笑话好了。昨天我正在上厕所的时候，我小淑女打电话给我，而且是用 FaceTime 的，我有一点不太好意思接这个电话，因为我还在厕所里面。但是是因为我的小孙女，所以我想说啊，不要让她看到我在做什么，接起来就好了。为什么她要打电话给我呢？我的女婿去学校接她，然后她跟她爸爸说她要跟阿公说话。为什么要跟阿公说话呢？因为学校老师给她一小包的 Oreo， 一种黑色的夹心饼干，然后他以为阿公是非常喜欢吃 Oreo 的。我不是那么喜欢吃 Oreo， 不过呢有一次我为了要做气炸锅的食物，用起司皮去包我的 Oreo， 所以我才买 Oreo， 可是一买就是一大包，因为买了一大包，所以他每次来我都拿 Oreo 给他吃，所以他以为阿公就是非常喜欢吃 Oreo， 所以当老师给他 Oreo 的时候，他第一个就想到阿公，想要跟阿公讲说他有 Oreo， 这就是一种联想啊。而联想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创造性的能力。昨天我们公司的一个同事不小心把电池的打开，然后炉子上没有放水，结果没有多少时间，这个炉子就完全烧焦了，几乎连电磁炉都快弄坏了。而那个锅子是我刚刚买的日本制的，我蛮喜欢的一个不锈钢的锅子，看来这个锅子就毁了。可是我突然间想到可以用醋跟茶来把这些黑黑的东西去掉，虽然烧得蛮严重的，惨不忍睹。而且问题还不是只有锅子，锅子的底下也一样是烧焦了，不只是锅子的底下烧焦，连电磁炉都烧得一塌糊涂。我知道我那个电磁炉一般如果是烧黑的话是根本清不下来的，我们曾经用各种方式去清理它，比方说用 W40 或者是用酒精，用任何清洁剂都没有办法把它清除掉。我用我的想象力，我在电磁炉的下面放几张厚厚的纸，然后把这个纸呢把它填满了醋，到一种不流下来但是刚刚好保水的状态，然后把锅子放醋在上面再煮开，最后的结果是锅子不但弄得干干净净，连锅底的那些黑黑的东西也全部都不见了，锅的背后也清干净了，而且电磁炉也清得比以前还没有烧过之前更干净了。这个是我从我的想象想出来的一个灵感。这些擦手纸因为是厚的，沾满的醋之后是不会烧起来的，但是因为锅子加热的关系，所以这个纸呢它同时把这个已经烧滚的这个醋水往电磁炉跟往锅子的锅底两边去渗透。做完之后我的同事看到就很惊讶，他说啊，你怎么可以想到这种方法？我说一想就知道啦，因为你纸把它放在下面，只要不让纸烧起来就可以啊。那以电磁炉来讲的话，只要这张纸充满的醋水的话，这张纸是不会烧起来的，可是一加热的话，这个含满的醋的这个纸呢却可以把这个醋完完全全包住这个锅底跟电磁炉，因此可以把两边的这个黑黑的垢清除掉。联想力是把所有我们知道的东西把它拼凑在一起，把它连在一起。那跟联想力蛮相近的想象力也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它是到各次元的通道，集合我们潜意识跟有意识的自己的资料来变成灵感的信息。想象力常常是借着同样的性质然后用在不同的地方，假如你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发挥你的想象力的话，那么以这种方式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脑筋动的速度会比别人更快。通常我们在研究易经的时候，在说卦传当中呢，易经教我们要怎么去想哦，它会从这个卦象在自然界是什么来想，然后会从这个卦象在性质上是什么来想，然后会从这个卦象在家庭中所代表的是什么特性来想，也会从这个卦象是在人体的器官当中代表的是什么来想，也会引用这样的卦象在动物上是什么样的动物来思考。所以这种思考方式基本上具有三种特质，第一个就是同时性的思考，以同时性去思考所有的状态，第二个是象征性的思考，第三仍然以自己的灵感以自己的直觉力来思考。比方说以动物来讲的话，前世马或者是老马，马代表的是天行健一直在跑步，那么坤的话代表的是牛。为什么是牛呢？因为牛是最柔顺的，任劳任怨的，代表长男的正以龙为代表，代表的中南的坎是以猪来代表，因为坎就是水嘛，那么猪代表的是那种湿湿的感觉，而少南的艮呢是以狗来代表，坎是山是子，所以以看门果的方式 不准任何陌生人接近，这就是止的效果。代表长女的巽是鸡，而代表离的次女是母牛，代表少女的兑是羊。除了想象力跟联想力之外，甚至另外建议我们用的是非常有用的，我们翻译成暗示的，但是英文是叫建议的，也就是我们向我们的内在建议。因为真正在创造实相的是从内在，如果我们能够向我们的内在建议，就好像我们对上一个阶层的那种类似像上皇的作用，往上去探皇，往上去送我们的降华去夙愿。既然我们的内在也处于一种变为的状态，当他觉得从我们的外在自己当中得来的一些不同的想法，他当然会纳入自己的考虑，看看以外在自己的想法所提供过来的方案有没有什么可以采行的可能性。另外就是赛斯建议我们用 meditation 的方式，那 meditation 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冥想，但是 meditation 真正的用意是就好像我们在提到类似像八卦一样，每个卦象当中一定有所谓的间隙嘛。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潜意识当中是有一层在一种没有分别的界限，也就是在那种边界上，我们有的时候意识的旅行就是透过这种边界在旅行的，在潜意识的第八层，属于那种无界限的地带。一旦我们用 meditation 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用中观的能力，以一种整体的观在看我们自己，而不是以外在自己的观点来看人生。如果我们处在一个由内在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由整体的观点，由中间的观点来看我们的人生的时候，因此我们能够了解到我们的自发性跟我们的价值完成，也可以取得最好的解决方案跟灵感。写赛斯的练习的 Nancy Ashley， 他在他的著作《心灵的探险》当中提一个观点非常好，他提到同一中的分离，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我们自己的身上都连接着一切万有，连接着从我们自己到一切万有的所有的存在层面。表面上看起来每一个单独的自己都是分离的自己，但实际上我们都是同一的。如果以中观的方式，以整体的观念来看我们自己的话，我们除了可以从自我的层面跑到我们的内在自己，甚至可以以更深的角度来看整个我们的人生的运行方式。而我们用 meditation 最主要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中观性，从同一中的分离的角度去看看整个实相运行的方式。以整体的角度，我们的意识可以做边际的旅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也没有办法用一个比较完整的方式来介绍，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比方说像我们的无忧power的移动，我们的接受力，我们的直接力怎么样去增加，以及我们创造力怎么样去完成。我想比较重要的就是能够以同一观来看我们的人生，能够了解我们现在的人生的性质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性质之下。我们如果把所有的部分，不管是好的坏的，全部当作材料来运用，而不要去分现在所得到的东西是好的或不好，而试图想把它删除掉、忘掉或者是扭转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发生的事情都当作是创造性的材料。按照道瑞的说法，也是同样的说法，道瑞在131节也曾经提过这样的概念，我们为什么会一次一次的不断的轮回，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去记住我们已有的东西，我们觉得这个资料是不好的，这个想法是不对的，这样的经验是痛苦的，因为我们要把这些资料全部变成是好的那一面，所以因此我们会常常没有办法有一个相对的资料来往前面前行。其实所有只要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资料都是非常珍贵的资料，如果我们能够以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我们就不会每一次都是重来。在我们471节这边，赛斯感叹地说，你以为你的内在那么容易做吗？你以为一切万有那么好当吗？ 你以为他们在设计这些生命蓝图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吗？他们当然是按照他们所需要的部分才设计这样的人格嘛。问题是我们当这个人格的时候，我们不但不愿意按照他们所设计的方式来进行，而且我们进行到的资料我们还想办法要把它删除。就如同我们如果做到噩梦，我们就尽可能的要把这个噩梦忘记掉，或者是有些人是根本都不记得自己有梦。那为什么不记得有梦？是因为他想尽办法不要去记那些东西，不愿意去面对他其他的实相所得到的经验。那么如果我们以这个态度能够接受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意识的移动自然就会变得非常的快速了。而真正在移动并不是以正跟缓的方式来移动，不是说我碰到这样的负面的情况然后我想尽办法让它变成正面。你这样做不是仍然是在正负之间吗？我们之所以能移动的原因是我们根本跳开现在的这种状况，我们让我们的心是自由的，而在一种自发的状态，连我们的内在都没有办法非常完满的。我们的内在其实按照赛斯的说法，我们的内在是相当的笨的内在，不是那么聪明的内在。如果是那么聪明，他早就已经离开了用人格在转世的这种游戏了。我今天补充的资料稍微多了一点，因为我看今天的课程不是那么长，我想借这个机会把前面的这部分稍微再整理一下。我觉得我们也不是真的要进什么进度，最主要就是要对赛斯整个概念的理解，就把我们的人生当作是到花园里面去捡要插花的盆景，不是什么材料是好材料或者是什么材料是不好的材料。即便今天你看到的是仙人掌，可是你能够用得上它，那么这个仙人掌你拿来插花也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材料。所以我们是借着所有可能得到的资料来圆满我们自己，来创造我们意识上的完形。我们就回到我们的471节，所以前面不是提到吗？真跟罗两个人不是只有夫妻的关系，而是不管是太太也是一个中药包，先生也是一包中药包，而这个中药包两个合在一起以后，会产生因为这个中药包的性质而得到的特别的效应。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人生状况。所以我们对我们身边的伴侣，我们的重要关系人，我们可以用一种药包的配置方式的这种感受去看我们现有的状态。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就不会用完整或完美的方式去要求对方，而是以易经说卦传所说的，用同时性的思考，用象征，用灵感去看我们现在的状态。而且也不是在玩正跟缓的问题，只要一直在玩正跟缓的话，我们也是玩不完的。否极又泰来，太缓又成否，官变成临，临又可以缓过来变成官，兑可以变成巽，而艮也可以变成震，损可以变成益，而益也可以变成损。那么在这边移来移去的话，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往上升了。主要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必须要以补偿切口的方式，让我们能够从原来的状态往上移动，往上频率的提升。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否定我们现在的情感状态。如果我们想根本的去否定我们现在的感受跟情绪的话，我们会让我们整体的崩解掉。这个部分我们在下一次再来谈，因为要涉及更多的时间来解释。主要是这一节在早期课的第一册的第13节，它大致上的意思是说，既然感受是一种粘着剂，完全改变它对我们来讲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我们当下存在的世界会完全的分崩离析。这是赛斯的译本。另外一个译本是提到说，由于感觉是一个结合体，要彻底改变它，你现在存在的世界将会土崩瓦解，所以几乎不具有任何的优势。不管是哪一个翻译者，意思是一样的。主要是在谈到我们的情绪状态跟我们的心智是一个结合体，类似像感觉通常是在心智上建立的，像个强力胶接着剂。如果想要用自我的方式， 把自己的感觉移掉，或用信念把事情移掉的话，会让我们自己土崩瓦解。如果从这十三节所论述的方式，我们就更了解赛斯要我们做的事情，其实根本就不是在现在用自我的方式去移动我们的感受或者是想法，而是我们必须要从这个当中去圆满它，去移动它。也可以从这种论述方式看到，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赛斯资料跟赛斯真正要教导我们的资料其实距离是差蛮远的，操作的方式也大不相同，而且最后得到的结果那就差得更远了。我想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把这一节先结束掉，以后有时间我们再来谈好了。赛斯在这里告诉罗说，你已经在你们最后的转世中选择了转移，并且利用大量的充满的能量，并且在你的艺术作品中也会因为这个原因而走向这一条最后转世的道路。对你来说，似乎内在的困难或问题或缺乏成功，就像鲁伯的寂寞一样，恰好可以用作发展的动力。各位有没有看到在这里这么清楚的指示给我们看，为什么鲁伯会有那样的情绪，会有那样的寂寞，会有那样的心理状态，其实是为了要最后一次发展的动力。而罗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内在困难，内在问题，缺乏成功，也是一样啊，也是把它恰好拿来应用做发展的动力啊。那么你和我们所碰到的困难，难道不是我们的内在刚好设计好好的来让我们把它当作是我们发展的动力吗？难道我现在在这边录音，不是因为我的内在希望我用这种方式来重新整合，重新提供新的资讯给网络上的朋友吗？所以各位，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就很安的哈。罗为什么有这么多困难？真为什么有这么多困难？是他们的内在利用他们的现状来产生一个发展的动力。赛斯在这里悠悠地说，神本人并不是那么轻松在创造实相的。这个所谓的神当然不只是我们的内在自己，甚至更深的一切万有。这里用的字是 God， God 并没有那么轻松在创造实相，他们没有那么轻松的，他们为了安排我们的现状，不晓得费尽了多少的苦思。我们以为我们在人世间只有我们在困难，其实连神本身在安排怎么样让我们拥有某些人生，怎么样让我们过我们的人生，对神来讲也并不是那么轻松在创造实相的。我们每个人都在创造实相，我们在创造我们的实相，而我们的内在自己也在创造我们内在自己的实相，而更深的一切万有不是一样的也在创造一切万有的实相吗？我们都在更大的挑战当中，并不是只有我们自己而已。赛斯说，我们会在另外一个时间来讨论这个事情，幽默地强调，但在过去我们已经关于他为你提供了相当的资讯，最后只提到一些有关于真的问题。赛斯说，现在如果你没有问题的话，我将结束课程，但我会很乐意回答你带来的任何问题。罗回答他说，我想没有了，赛斯。赛斯继续说，至于鲁伯的病症的资讯，我不得不这样说，他必须对他更开放，并且他们会消失。好，这个乐观的赛斯永远都会说真会好起来。我的意思是对他们不要悲观，当他试图对你隐藏一些症状的时候，他建立起来了他们会让你失望的情感，他就像一个秘密酒鬼一样背着你吃一片阿司匹林，因为他怕你生气，那么这在他心里建立起来了他是孤独的感觉，建立起来了你然后会做出反应的心情。赛斯继续说，如果真向你敞开，然后他会感觉到你和他是在一起的，就仅仅这一点，只要真觉得罗是跟他同心同行，是在一起的话，以这种情况来讲，真的病症就会好起来了。所以他们夫妻的关系对真的病症是非常重要的。赛斯说，仅此这一点在很大的程度上就会解除困难。 赛斯还是问一次罗说，你有问题吗？罗说，没有啦，在你进行的时候，你似乎已经回答了这些问题。在过去的几页记录当中，很明显的赛斯期待着我的问题，然后进行回答。这当然不是在展示什么，但我的感觉主观上是明显的，这是罗的注解。然后赛斯说，我花了一些时间让我们的朋友处在合适的状态。罗问他说，我对那段时间很满意。赛斯继续说，然后我们就结束课程，我衷心的祝福你们两个。鲁伯要阅读几次这一节的课程？罗说，好的。然后赛斯继续说，你知道，我知道你的赞美很快会进入他的脑海，当他以假乱真的时候，也会让症状跑掉。现在我将离开你，祝美好的晚上。假如不包括你把我不朽的文字打下来的话，我会跟你说更多的话。现在我祝你顺利。也就是说，赛斯跟他讲说，你要尽量的去赞美你的老婆，甚至纯粹只是安慰的以假乱真的话，也是对真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可以想象到，当太太的真是那么样的渴望罗对他的认同。在这里他们互道晚安之后，赛斯说让他跟你一起交谈是好的。然后10:42，罗这边有个注解，真很快走出来，但很困倦跟松懈，他真的很深情跟亲密，我不知道是不是该睡觉了。他说他能继续，而且可以再继续下去。我们今天这一节471就在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